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77回。这种叫做庚金的材料，韩立倒不陌生，因为这根本就是修仙界大名鼎鼎的瑞金之宝，罕有人见。和韩立曾经得到的那块炼金几乎是同等珍惜之物啊。论价值吧，对某些修士来说，庚金更远在此经之上，因为只要在刀剑法宝中掺入这么一小块庚金材料，再稍加那么陪练一番，那么此法宝在锋利程度上威力倍增，绝对是使用飞刀飞剑等法宝修士视若生命的东西。但是对韩立来说，这可就麻烦大喽。不要说一口飞剑需要掺入多少庚金，就是再少一分摊上72口飞剑上，那也绝对是个惊人的数量。这让韩立他上哪儿去找这么多瑞金之宝啊？毕竟一有修士得到此物，不是马上融入自己的法宝中，就会立刻拿出去交换自己所需的东西，总之一出现就会被修士们使用掉。不要说天南呀，就是天才地宝众多的乱星海，嘿，也是好几千年都没有出现过喽。他就是再有晶石，也是根本无处可换。如今面对着威力惊人的大庚剑阵神通，韩立只能水中月雾中花干瞪眼而已啊。在静室中思量再三，韩立只能苦笑一声之后，将此事暂时搁置脑后，又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个玉盒，将盒盖打开之后，里面露出了一个金光灿灿隐有轻微霹雳之音的圆球。千蓝冰焰，望着这个至宝，韩立神色一下子凝重了起来。如今他修为大成，总算可以尝试控制此焰了。若是能炼化冰焰成功，那收取虚天鼎就大有希望了。面对这可以轻易杀死修士元婴的东西，韩立不敢有丝毫大意之心，脑子里边不由得浮现了数种炼化魔火的功法，最后还是玄阴经中一种秘术被其选定，觉得呀最稳妥一些。心中既定完后，韩立凝神望了金球一会儿，才伸出了一根手指，从容的一点指，噼里啪啪声音一响，一道纤细的电弧从指尖蓦然弹出，正好射到了盒子里的金球之上。顿时啊，金球颤抖几下，光芒大放，然后被那道电弧牵引一下，立刻从盒子里边漂浮而起，升到了静室顶部的高空处。韩立盘坐在下面，抬头仰望着金光包裹中的圆球，两眼微眯，食指不停地弹动变换，结出了数种复杂的手印，密密麻麻的淡金色电弧在轰隆隆的雷鸣声中闪烁弹出，结成了一张风雨不透的丈许大电网，正好呢将圆球罩住，将其困在其中蓄势待发的样子。这个时候韩立才松了一口气，然后神念一动，联系到了冰焰外层包裹的辟邪神雷，尖鸣声骤起，金球表面刺眼耀目，细小的金弧纷纷弹跳跃起，终于松开了对圆球的束缚。顿时空中电网之中出现了一颗深蓝色的圆珠，晶莹透明，滴溜溜的乱转呢。看着前蓝冰珠，韩立屏住了气息呀。这当年此珠所化冰焰威力，他可是亲眼目睹啊，至今还后怕，骇然不已。现在 冰珠显出了原形。韩立不及多想，一张口，一口青色飞溅脱口而出，同时呢，两手一合，接着一分，一道粗大金色的电弧从两手间激射而出，青芒金弧气势汹汹的同时打在了冰珠之上。嘎嘣一声破碎的脆响声传来呀，冰珠在光暗不定中忽然化为了一团蓝色的火焰，这个火焰呢一伸一缩之间凝成了一朵拳头大小的美丽兰花，晶莹闪光的片片花瓣徐徐绽放。与此同时，刺啦之声大起，一层蓝莹莹的冰霜诡异的沿着地面的墙壁迅速的变厚蔓延开来，屋内刹那间的是奇寒无比，仿如冰山世界。不过韩立对此啊，那是早有准备，脸上虽然郑重之色闪过，但丝毫不慌，身上青光一闪，一层凝厚光照将其护的是严严实实。以他如今的元婴期修为，这些寒气虽然说厉害吧，但只要不是被冰焰直接攻击，这护体宝光也足以让其无碍喽。看到淡蓝寒气被青光挡在体外，韩立心里一安呐，随即没有迟疑的冲空中一点指，辟邪神雷所化电网马上闪烁收缩呀，将光华缓缓的包在了其中。金光蓝芒接连闪动，蓝色巨花形状一变，回归了光焰的形态，拼命的对抗金网的收缩压迫。看着重新被禁制住的前蓝冰焰，韩立深吸了一口气，神念一动之下呀，噼里啪啦声之大起，金网裂开了一个小口，瞬间又恢复如初的堵上了。但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呐，一缕纤细如丝的蓝焰从中露出，并通灵般的直向韩立激射而来。韩立见此，却面无表情的两手一掐诀，闭上了双目，天灵盖上清气冲出，一个寸许高的婴儿在青光中蓦然出现。韩立竟在此时施展了元婴出窍，元婴小脸紧绷，一出来就两眼直盯着飞射而来的蓝焰，胖乎乎的小手一搓再一抬，两道刺目青光脱手射出啊。与此同时，元婴还一张口啊，另一团拳头大小的光团也喷射而出，顿时三股青光同时迎向那缕蓝焰，青蓝光芒一闪即逝，蓝焰瞬间就被青光包裹进其内。他拼命的在青光中挣扎，想要脱身，但是实在是太细小了，即使所到之处，青光渐渐的溶解泯灭，但还被紧紧的困在其内，短时间之内无法脱身而出。元婴见此，小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冲着自己本命精气所化青光小手一招，光团裹着那丝蓝焰就飞回了其里面。凝神瞅了瞅这近在咫尺的东西，元婴脸蛋上露出了踌躇和畏惧的表情，但迟疑了片刻，目中金光一闪，一把将青色光团抓在了手中，不加思索的往嘴里边一塞，竟将青光连同蓝焰他一口吞到了肚子里边。随后周身青光闪动，元婴在光霞中从头顶再次消失啊。韩立本体紧闭着双目颤抖几下，但是脸上丝毫异色也没有，就好像睡熟了一般。但是他身体内部，元婴盘膝端坐在丹田之处，两手掐诀，小脸肃然， 这前蓝冰焰啊，真是厉害无比，即使就那么一丝，也让他如此长时间才勉强炼化。但此焰过于阴寒，还要一年来左右的时间在体内陪练，才能真正的掌控。为了防止意外，在此之前呢，他是不敢贸然多炼化前蓝冰焰的。至于炼化此焰之后，韩立并未得到开启虚天鼎的提示，看来应该是所化此焰太少的缘故。韩立之所以现在出关，没有在境室内继续的闭关修炼，是准备造访一下银发老者二人，看看对方是不是知道一些更经的消息。另外啊，他也打算告辞离开洛云宗一段时间，去元武国一趟。这当年答应过心如音的事情，韩立打算趁这个机会呀，了结此事。毕竟以他现在的修为，灭一个修仙家族应该不费吹灰之力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说起来，元武国傅家和白巧院的傅家还真有那么一点联系。据说呀，这元武国的傅家呢，是白巧院傅家的一个远支，只是时间一长吧，两家呢渐渐的疏远了。而等到元武国落入了魔道之手，作为此国顶尖家族的傅家毫不犹豫的加入了魔道，这让身为天道盟一员的傅家大为的不满，两下呢更是彻底的断绝了关系。如此一来，韩立就更放心了。虽然说元武国已经属于魔道的天下，但是以他如今的元婴期神通，此国的修士又有几个人能伤到他呀？韩立出洞府的时候啊，顺便去紫峰的分洞府看了一眼，结果神识一扫之下，就见穆佩玲肃然的在一间石室中闭关苦修，脸上荧光微泛，修为比以前可是精进了一大截啊。韩立暗暗点头，并没有惊扰此女的修行，就暗自离开了这里，直奔洛云宗主峰而去。去过银发老者的洞府，他并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更经的确切消息。哎，但是老者却告诉他呀，两年之后，在九国联盟的虞国有一个堪称天南第一的盛大的交易会，在这个会上，整个天南的珍稀物品都会出现呐，也有天南近一半的元婴修士会纷纷出现在此会上。毕竟到了这个境界之后，这些元婴修士需要的东西珍贵异常，普通的材料灵药实在是难以入他们的法眼，也只能借这种机会和其他修士进行交换了。这个交易会啊，之所以要在虞国举行，那是因为九国联盟属于中立势力，并且因为时刻面对木兰法师的威胁，对其他三大势力构不成威胁，更不用担心对方会借此包藏祸心，从而让参加此会的修士没有太多的顾虑。韩立如今也只有寄希望交易会上会出现他想要的更经了，否则呢，他还真不知道那大更剑阵如何才能练成？难道还真要去那传闻中的大晋帝国不成？那也实在是太遥远了一些。向银发老者问完了这更经之事，韩立没有说自己要去哪里，只是说自己元婴凝形完毕，打算呀去各地游历一段时间，顺便 就告辞一下。银发老者听了这话，倒没有丝毫的怀疑，只是稍微的说了一下各国势力划分和一些需要注意的成名元婴修士，以及几个千万别招惹的老怪物。那位韩立曾经听说过的天恨老怪当然也在其中啊。韩立对这些修士颇有几分好奇之心，一一记下之后，口中称谢不已，然后告辞而去。第二天一早，韩立将几种重要的东西随身携带，用大阵将洞府彻底封死之后，孤身离开了云梦山，直奔元武国方向飞遁而去。元武国的富家那在元武国可是鼎鼎大名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连三岁的娃娃提起元武国富家也会点头说知道。这元武国的富家是此国三大家族之一，百十来年前呢，魔道入侵的时候，这个家族没做一丝抵抗，就此投靠了六宗中的魔焰宗，所以傅家在那次大劫中并没有受到一点的损耗，反而借此机会啊，让傅家的势力一路高涨，一下子压倒了其余两大家族，成为了元武国的第一家族。因为傅家在这百余年中频频派自家的子弟加入魔焰门之下，更将族内的几名资质上佳的家族女子许给了魔焰门几位高层为妾，如此一来算是彻底的抱上了魔焰门的大腿，又主导元武国的魔焰门支持，傅家自然在这百余年兴旺至极，堪称是春风得意啊。傅家的主堡坐落在元武国的西部一处叫做紫道山的深山之处，此山常年被淡紫色雾气封锁缠绕，凡人进去后不但无法视物，并且在雾气中啊，您稍微待得长一点就会两眼流泪，喉咙肿痛，再长一点甚至会中毒身亡啊。所以当地人都知道这些紫雾的凶险，对之呢视若毒蝎，不敢接近分毫，但是每年仍有一些不知底细的外地人误入其中，从而呢葬身于此。这些凡人的毒蔽，对于早已视此山都是富家之地的富家来说丝毫不以为意。凡人啊，死了也就死了，还能怎么样啊，况且能死在富家费尽心机才请数位阵法师联手布置下的独云紫帐阵下，那也算这些凡人造化不小喽。但是最近几天，紫道山虽然依旧是云雾缭绕，但是这平常罕有人质的地方却开始渐渐的热闹起来，不时的有修士频繁出现在紫雾之外，高喊几声什么，然后亮出一件红光灿灿请贴一样的东西，就会被人接近雾中消失不见了。离紫雾山最近的凡人城镇是一座叫太和的小城，这个城啊不大，只有十来里大小，人口也不过十万左右，但是酒楼客栈那一切设施样样俱全，无一不缺。R2呢就是太和城两家客栈之一的永曲客栈的伙计，虽然年龄呢仅有十八九岁，但是干伙计这一行啊，那已经足足有三四年光景了。如今身材稍微显得瘦弱的他正半倚在客栈大门一边，有气无力地招呼着过往的路人入住客栈。这倒不是什么阿二偷懒儿，而是现在啊正是酷夏，任谁顶着那火辣辣的太阳再喊上一上午之后也不会有力气大声了，所以 即使那位以刁尊小气出名的刘掌柜看到阿二这般没精打采的模样，虽然呢脸上流露出了不满之色，但也只是低声的嘀咕了几句，就闷头苦打一副黄木算盘，计算着桌子上一本厚厚的账簿。在算账的时候，这位精明透顶的刘掌柜的可不知道他的小店里就要来神人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白人修仙传》第378回。